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今天是12月21号星期三，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先来介绍节目的主要内容。一、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二、新闻。三、时事评论。假如历史没有江泽民，中国今天会怎样？四、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五、修炼故事。婆婆不刁难了，说你比我女儿还好。六、善恶一念间。得上天眷顾，干旱年种地大丰收。好，听众朋友，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一提到法轮功，很多中国人会想到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安门自焚。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想告诉您的是，当年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让民众仇恨法轮功而自导自演的残害生命的惨案，嫁祸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绝对不会去自焚的。当时的自焚事件发生时，在90秒内，警察携带了大量的灭火器、灭火毯出现在画面中。去过天安门广场旅游的人都知道，从来没有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携带设备到达事发现场呢？当时事发仅两个小时，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出了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五名法轮功学员。您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想象一下，在中国那种层层上报的官僚体制下，突发事件仅仅过了两个小时，就以英语新闻的形式向全世界播报，您觉得这可能吗？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后来通过对天安门自焚的录像进行慢镜头播放和分析，人们发现在这场事件中当场失去性命的刘春玲不像被焚烧致死，而是被一个军警模样的人用灭火器打死的。自焚画面中的那个王进东衣服都被烧着了，可是他两腿中间的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而在这个画面中有远镜头、近镜头，还有特写，并且录下了清晰的声音。试想一下，一个短短几分钟的突发事件怎么会被录制得这么完美呢？显然这是摄影师做好了准备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后来据跟刘春玲住的一个很近的邻居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春玲和丈夫离婚后带着继母和女儿思颖到开封打工，生活很拮据，经常发脾气打孩子。后来几天不见他们母女俩，电视里却说他们因为练法轮功去天安门自焚了，真是可笑。这个邻居说，我和春玲住那么近，一天不知道要见多少次面，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他练法轮功。那时候法轮功在我们开封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苹果园区就有，那些老太太大清早的听着录音机练功，路旁都有，却从没见春玲去练。再说了，春玲当时生活都顾不着了，哪有闲心去练功啊？所以这个什么自焚在我们那个居住区都知道是假的， 孙玲是被人骗了，被人害了，真可怜。邻居说，还有一件事更让人怀疑，大概是自焚后的几天，警察去春玲家搜查，我和那几家邻居都在场，大家都很惊奇地发现，警察从春玲屋里搜出了估计有十多万现金，都是100元成捆的。在场的邻居都议论纷纷，春玲这么穷，哪来这么多钱？平常吃穿都俭省得很，居然在家里放了这么一大堆现金。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春玲母女的卖命钱啊。人被骗了，被不明不白的整死了，脏钱又被党拿走了，这才是吃人不吐骨头啊。听众朋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可靠途径也已经查到，参与自焚的所谓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的。中共为了欺骗中国人，竟然将这个阴谋者制造的栽赃伪案写入中小学校的教科书考试题，目的就是给全中国的人制造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个天安门自焚的，但是今天我想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进而让人们仇恨法轮功，自导自演的伤天害理、残害生命的黑戏。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广东吴有清被迫害致命危，律师会见被刁难；讲述法轮功真相，江西傅金凤又被劫持一年多，下落不明；辽宁七旬老人曹凤英遭枉判两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2月4日，广东省高州市法轮功学员吴有清女士被茂名市第一看守所迫害致命危，被关在医院，家属聘请律师会见，被警察刁难。现年55岁的吴有清家住广东省高州市。2022年9月，吴有清被高州市公安局国保便衣和警察绑架，家中门锁被砸烂，警察非法抄家，吴有清被非法关押在茂名新沂看守所。10月28日，吴有清的辩护律师在新沂看守所会见了为抵制迫害而绝食的吴有清，只见他身体非常虚弱，说话有气无力，多次呕吐。11月21日，家属接到看守所的电话，得知吴有清已被转送到茂名第一看守所，他的身体和精神均处于虚弱危险的状态。24日，家属接到公安人员电话，声称吴有清病危，已送茂名市茂南区医院抢救，谁都不能见，就连家属为他请的辩护律师也被拒绝会见，并要求家属出钱买白蛋白。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3年中，吴有清多次被中共当局非法关押，曾被非法劳教三年，被非法判刑四年。吴有清被迫害的九死一生，结束冤狱出来后，又受到高州市国保、派出所、居委会人员的不定时监控、跟踪等，对他及家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南昌市法轮功学员傅金凤女士因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于2021年10月被南昌市墩子塘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拘留15天后又被劫持到南昌市第一看守所，至今已一年多，现下落不明。现年60岁的傅金凤原是南昌市血战护士，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她按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身心受益。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傅金凤多次被警察绑架，两次被非法劳教，一次被非法判刑，累计现冤狱七年多，在看守所、洗脑班、劳教所、监狱遭受各种折磨。2000年， 傅金凤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在江西省女子劳教所，傅金凤被关在只有五平方米左右、刚刚油漆完工的小房间，浓重的油漆味熏得眼睛都睁不开，墙上、地上都是水，吃喝拉撒都在里面。2004年，傅金凤因随身携带的包中有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被警察绑架到南昌市第一看守所。傅金凤以绝食的方式抵制迫害，被警察夜满灌食。2015年，傅金凤被南昌市经开区国保警察绑架，后被南昌市经开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被劫持到江西省女子监狱。傅金凤自述道，在江西省女子监狱，我曾连续六天六夜24小时被罚站，整个人被迫害得脱了相，身体弯曲，瘦得只剩下一层皮，就剩眼睛会动了。2016年12月，监狱对法轮功学员所谓的攻坚折磨，对拒绝转化的法轮功学员采取吊起来及殴打，每天24小时罚站，不让洗漱，饭菜给吃一点，由四个刑事犯包夹一位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不转化，就先打后吊，最后反手吊挂，脚尖着地，只有脚后跟抬起。如今傅金凤被警察劫持到南昌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已经一年多，亲友中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曹凤英老太太被顺城区警察绑架非法关押一年多，目前传出曹凤英已被顺城区法院枉判两年。现年71岁的曹凤英家住抚顺市顺城区永安桥北，2021年9月8日七八个便衣警察突然闯到曹凤英家中，绑架了曹凤英和当时在他家做客的老太太，78岁的吴桂兰和70岁的梁玉芝。警察的暴行当时就把吴桂兰的老伴吓病了，后来被儿子接走。曹凤英被警察非法关押在抚顺市看守所，约于2021年10月被非法批捕立案，现在曹凤英被非法判刑两年。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8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国际人权日，法轮功学员将最新迫害者名单递交38国政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2022年国际人权日前后，38国的法轮功学员将新一批迫害者名单递交本国政府，要求依法对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甚至冻结资产。此次递交的38个国家包括五眼联盟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欧盟中的22个国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波兰、比利时、瑞典、奥地利、爱尔兰、丹麦、芬兰、捷克、葡萄牙、希腊、匈牙利、斯洛伐克、卢森堡、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和马耳他，以及另外亚洲、欧洲及美洲的11个国家，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瑞士、挪威、列治敦士登、以色列、墨西哥、智利、多米尼加及哥伦比亚，其中南美洲的哥伦比亚首次参与此联合行动。这批恶人的所有犯罪材料全部根据明慧网的报道整理。美国国务院官员几年前即告知，法轮功学员提供的材料是确凿可信的，呈现的方式是专业的，可作为其他团体的样板。现在每年美国政府机构出版的人权报告与宗教自由报告都直接引用明慧网的统计数据以及具体案例的报道。最新的迫害者名单涉及各个地区、各个行业， 在迫害法轮功中起各类作用的各级中共官员，其中包括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副组长、前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原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的秘书徐海滨，原中共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高以晨，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局长朱寿科，吉林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刘金，河南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顾雪飞，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冯健，黑龙江省委政法委副书记郝伟夫，原河北省委610办公室副主任朱宪军，中共大连市委政法委副书记赵玉坤，山东省公安厅政治安全保卫局局长张东海，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冀东分局局长郝栓记，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冀东分局副局长宋维忠，吉林省女子监狱监狱长安同宇，河北省秦皇岛市看守所所长孙建军，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法院副院长杨红梅。这才迫害人权的恶棍越来越是各民主国家的共识。美国国务院在12月9日宣布对65名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欧盟27国在两年前通过了欧洲版的马格尼茨基法案，捷克政府仍积极推动本国的立法，以便可以独立对恶人实施制裁。无论以任何名义对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采取惩治，都是违法犯罪行为，一定会受到追诉严惩，最终接受历史的审判。每个人都将在这场大是大非面前检验自己的良知底线，也将见证未来的结局。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623,000。
请听时事评论。假如历史没有江泽民，中国今天会怎样？
请听时事评论。假如历史没有江泽民，中国今天会怎样？祸国殃民的江泽民死了，死在了中共面临内外交困的时候。对外而言，中国与西方经济全球化的蜜月期结束了，贸易和科技正在脱钩，供应链开始转移，这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将构成巨大挑战。对内而言，高科技维稳把中国打造成了一个数字监狱，特别是在防疫风控中，人人都有的手机变成了人人都有的手铐，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不满中抗议和暴力冲突不断。内外困境看似无关，其实都是因为中国在数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并没有带来政治和制度上的转型，国力强大了并没有出现期待的自由，相反，制度更专制、更腐败，对民众的监控更广泛、更精准。为什么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人却丧失了获得自由的机会呢？这与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有着深刻的关系。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没有出现江泽民，或者说江泽民没有迫害法轮功，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法轮功本身不关心政治，但是作为一种佛家修炼法门，在中国自由的红船，这自然而然会冲破共产党所固守的无神论的僵化意识形态，为中国在政治和文化上的转型铺平道路。80年代，在中国兴起了气功热，气功讲特异功能和人体超常现象，很多中共老干部出于强身健体也练气功，支持气功。当时国家有一个针对气功的三不政策，就是不争论、不宣传、不批评。作为一种本土文化现象，气功的兴起确实对于打破共产党意识形态对人们思想的禁锢起到了积极作用。虽然经历了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
让中共意识形态的弦再次绷紧，但是气功热并没有中断。到了1992年，李洪志大师公开传出法轮功，并对于气功热中出现的种种乱象给予了正本清源，明确提出了法轮功是佛家气功，也就是佛法，以及气功就是修炼的概念。作为佛家修炼法门，法轮功信仰真善忍，教人返本归真，也是一种相信神佛的信仰，在社会上迅速普及开来。祛病健身的奇效和人们对道德升华的本能追求，七年之间吸引了数千万民众走入修炼，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很多学员还是党员干部，包括中共高层的一些老干部。就是说，共产党作为一种有着僵化的无神论意识形态的组织，要求党员都要有党性，而这个党性的本质其实就是假恶斗，是否定神佛、战天斗地的。因此党性是跟人性是相违背的。然而实际上，绝大多数党员在被中共灌输了党性的同时，也同时保留着善良的人性。在90年代法轮功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七年间，大量党员的人性战胜了党性，开始修炼法轮功，相信神佛的存在，并通过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修炼自己，不断地提升道德，致使他们身上的党性越来越弱。这本身就是佛家气功神奇力量的一种展现。如果没有江泽民，如果没有这样的党魁人渣发动迫害法轮功，就会有更多人从法轮功中受益。一个信仰真善忍的人，他的高尚行为还会影响到不修炼的家庭成员、同学和同事。这个社会信仰真善忍的人越多，这个社会的道德就越高尚。那么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就有一股来自民间的社会力量在维护着真诚善良的道德，就有一种信仰在冲破无神论的禁锢，相信人在做神在看，相信善恶有报。经济发展了，社会道德维持在比较好的水平，没有今天的诚信危机，中国社会也不会成为笑贫不笑娼、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贪腐成自然的社会。随着信仰真善忍的人越来越多，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共产党就会被人们抛弃了。和平转型后的中国人也就拥有了真正的自由，这不是很令人向往吗？不幸的是，江泽民发动了这场迫害，为了执行和维持这场迫害，江泽民成立了610办公室，凌驾于法律之上，令中国依法治国的进程停滞并倒退。为了给镇压找借口，铺天盖地地用造谣诬陷来抹黑法轮功，让媒体成为造假的急先锋。江泽民团伙甚至炮制天安门自焚骗局，煽动仇恨，中国媒体全面堕落成独裁者杀人的工具。为了阻止真相的传播，江泽民投巨资让其巨贪的儿子江绵恒去修建网络防火墙，真善忍成为了禁忌词，加速着中国社会的诚信缺失，政法系统成为了打压法轮功学员的暴力机器，多少人被迫害的家破人亡，中共到处开设强制转化学员的洗脑班，大搞假恶报，滥设无法无天的黑监狱，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更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的系统性政策，用江泽民自己的话说，就是从名誉上搞臭，从经济上截断，从肉体上消灭。江泽民为了迫害法轮功而建立起来的这一整套体系，一旦建立起来，就可不只是对法轮功学员起作用了。14亿中国人，人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今天防疫的那个清零政策可不是什么新东西，大家去搜一搜清零政策， 会发现多年前早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清零政策。江泽民在1999年7月开始迫害法轮功，而中国也正在此时赶上经济全球化浪潮，随着加入 WTO, 大量海外资本和技术涌入，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力开始了持续20多年的经济起飞。而这场经济发展就是伴随着元凶江泽民与中共对法轮功群体的人权迫害。面对西方的人权谴责，江泽民集团用经济利益去交换，外面的压力越大，江泽民就越是大搞急功近利、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GDP 至上，弯道超车，企图一俊遮百丑，同时无限强化维稳机器，掩盖迫害，封锁真相，大搞监控，把大数据、人脸识别、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用作打压限制人民自由的天罗地网。所以没有人权保障的这场经济盛宴注定不会出现经济发展带来的政治自由，而没有自由保障的所谓经济成果也不过是沙滩上的阁楼，说没有就没有了。江泽民为什么要镇压法轮功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江泽民的一颗龌龊的妒忌心，他一边受不了那么多人尊敬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大师，一边自己在邓小平死后权力欲望极度膨胀，他没想到人们不拿他当回事，他搞了半天的三讲讲政治也没多少人待见他，于是就拿法轮功开刀。当时七个常委中其他六个都不同意，江泽民咆哮着一意孤行，操纵整个共产党这部积累了几十年整人经验的邪恶机器，把中华民族本来可以拥有的经济、道德、人权、自由并进的可持续发展的机会给葬送了。看起来好像很偶然，就是因为江泽民一个小小的妒忌心，其实这个妒忌心之邪恶可不一般。据《江泽民七人》一书披露，江泽民的来历原是古墓里的一只蛤蟆，因吸了一口千年妒忌之气而转投人胎，所以江泽民的妒忌之心是能干出大奸大恶之事的，民间称江泽民为江蛤蟆也是因此而来。这次江泽民死后，西方媒体包括 BBC、 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在报道江的死讯时都没忘提及江的外号蛤蟆。江泽民大权独揽之时，民间就流传着很多关于他的顺口溜、笑话和绘声绘色的各种传闻，早在十年前就传出过江的死讯，当时网上流传过一篇江泽民为什么会死在一个节日里的文章，引用了坊间的一个笑话，说江泽民去找高僧算命，问什么时候死，高僧告诉江他会死在一个节日里，江问是哪一个节日，高僧说江哪天死哪天就是一个节日，可见江在民众心里是多么不堪。江泽民死了，下了地狱，万劫不复，这是花落尽的一种标志，也是神的眷顾，再一次给中华民族开启了机遇。中国是否能回到没有六四、没有江泽民的时代，重新开始健康发展？中国有没有可能迎来政治和制度的和平转型？完全可能，不过前提应该是江泽民在人间的罪恶必须得到清算，祸国殃民的暴政中共必须被解体。人们期待着全球公审江泽民的日子，也期待着迎接没有中共的自由中国。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欧阳飞的评论文章，假如历史没有江泽民，中国今天会怎样？
听众朋友，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如果您使用破网软件，可以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更多的节目，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要告诉您，中外专家学者说，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我们来说说练法轮功的人中有很多啊是顶尖的科技人才、专家、教授，而且他们都认为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对法轮大法的师父佩服得五体投地。下面请举几个例子。张美莹是美国纽约大学坦登学院的化学博士，现任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光电系教授。他在2009年11月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之后他觉得豁然开朗。他说，我对量子力学的疑惑都解开了，这就像过去走在地上会踢到石头，但现在我仿佛飞了起来，那些石头不再成为障碍，我什么都明白了。张美莹感叹地说，在人生中得到博士算是很高的学位了，可是我读了这么几十年的书，竟然不及这一本书的万分之一。从此以后，张美莹智慧涌泉，在科技研发、产学合作中取得了耀眼的成绩，多次获得产学绩优奖，也发明了超过10项的专利。高美霞是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得肿瘤学博士学位。2007年，高美霞来到美国，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做生物医学研究员。他现在是美国大型生物技术和医疗器械公司赛默菲士尔科技的数据分析师。高美霞曾患过严重的胃病，人瘦得骨瘦嶙峋，体重只有80来斤，他吃了不少中西药都没有效果。1998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内他的胃病就全好了，这让他感觉很神奇。作为从中国大陆最好的医科大学毕业，一路在行业顶尖的机构和公司从业的专业人士，高美霞深知医学是很有限的。他说，大部分病其实医学也是束手无策，或者它只能对症不能除根。随着我慢慢了解法轮功，就发现这其实才是一个更高的科学，只不过就是有的人比较僵化，思维比较局限，没有去开放思想，没有去了解它。谢田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终身教授。1984年，谢田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和导师参与了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他发现很多气功师的功能是真实存在的，由此破除了无神论对他的影响。从此谢田开始寻找人生的真谛。1997年一位朋友给了他一本《转法轮》，让他找到了十几年苦苦追寻的答案。谢田说，滚滚红尘之中居然有这么一部高德大法，把从古到今中国和世界各地所有的奥秘传奇都串起来了，都讲清楚了，这本书能让你回到原来的本源，修炼到更高的境界。聂森博士则是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目前聂森博士是美国天主教大学机械系教授兼系主任。聂森教授在燃烧、燃料、动力、能源、环境污染、气候变迁等研究领域都是颇有成就，曾经被中共政府和中国学术界奉为座上宾，然而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列为反共人士。聂森教授表示，中共把很多美国各行业顶尖的学者一步步推到对立面去， 大家都看过很多书，就是佩服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讲的法，这个是共产党怎么打压都没有用的。黄祖威是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他以前觉得气功或是一些超常的现象是不可信的，但是他看了《转法轮》这本书后，他的思想开了窍，他发现《转法轮》把很多科学还没法解释的东西，其中包括人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宇宙是怎么回事，善恶有报等等，都非常清晰的、系统的讲述了出来。黄祖威说，我觉得这本书所讲的非常有道理，非常有科学性。黄祖威指出，其实在这个空间中，有很多科学还没有认知的事物，不能说它不存在，没看到或还没有认识到，那是因为现有科学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比方说，我们眼睛看不到收音机、电视机的无线电波，但事实上，只要你有这个设备，打开就可以接收到声音和图像。听众朋友，其实法轮大法的学员中，专家学者还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给您举出几个有限的例子。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外专家学者说，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而这家庭经中恐怕又属婆媳经最难念。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她在婆婆百般刁难中愤恨不平，最终她却能赢得婆婆的衷心赞叹。而她的变化不仅改变了自家，对周遭村民也产生了影响。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听她的故事。我叫春莲，是湖北人。我自从进了婆家的门，就是婆婆的出气筒。婆婆有事没事地骂我，骂得尖酸刻薄，不堪入耳。她事事处处刁难我，欺压我，让我整天憋屈地喘不过气来。比如，我要回娘家前，要把包打开给她查看，吃饭时常常给我丈夫的是油炒饭，并且是大碗，而我的则是白饭，还是小碗。丈夫偷着把他的换给我，婆婆知道后就骂儿子娶了媳妇忘了娘，还说女人吃那么好干什么，又不干活。其实除了用牛干的农活外，其他农活我都干。后来用牛做的事也由我做，小姑子出嫁要我让出房间，我没地方睡，就只能坐着熬一晚。我生完孩子坐月子期间，婆家只给我吃腌菜和大白菜，要等我娘家送来肉才能见到荤腥。长期的营养不良导致我多天起不了床，站起来就要晕倒。丈夫赊了一斤半肉给我补充营养，婆婆却骂我好吃。丈夫请来医生给我输液，婆婆竟骂我会享受。最后医生都听不下去了，对婆婆说，你儿媳妇太虚弱了。大年初三， 我们姐妹都回娘家拜年，我却要在婆婆家办年酒，招待小姑子姑爷一家。那时婆婆只有50来岁，身体很好，她却偏偏不做，等着我侍奉。我忍受不了婆婆的所作所为，经常跟她干仗。公公总是劝我，安慰我。公公去世前，担心他走后这个家散了，在病榻上嘱咐我不要跟婆婆一般见识，说她就是那样一个人，一直以来不知挨了公公多少打，就是改不了，希望我守住这个家。望着即将离世的公公，我承诺会好好跟丈夫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公公听了，这才放心地离去。家境贫穷，加上婆婆的百般刁难，我觉得度日如年。1996年，法轮大法传到了我所居住的小村子，这是一种佛家的修炼方法。通过学习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我明白了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做好事得到白色物质德，做坏事得到黑色物质业力，而业力是一切痛苦的根源，造了业就得还。我决心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个好人，多做好事，尽量不做坏事。可是真正做起来还真不容易。一次母亲生病了，我把她接到我家，哪知婆婆当着我的面恶毒地骂母亲得了癌症，想传染给她，骂母亲又不是没养儿子，要跑到她家来。婆婆还拿着盆在村子里用棍子边敲边诉苦，闹得大伙儿都来看热闹。我气得直流泪，母亲一边劝我不要跟她一般见识，一边心疼女儿说：春莲呀，我以为你能干又善良，在兄弟姐妹几个中应该过得最好，哪晓得你过得这样艰难。我努力地忍着，婆婆依然是天天骂我，处处刁难我。一天，我清晰地梦到，有一世我是婆婆的小女儿，她最疼爱我，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我的身上。我想，也许我生生世世欠婆婆的太多，我下决心善待婆婆，把欠下的业债偿还掉。有时头脑中翻出婆婆对我的种种恶言恶行，心中的怨气便不停地往上涌，甚至想着我这修大法让她降服太划不来了。可我马上想到，这样的念头不符合真善忍，我要去掉她。渐渐地心里就平静下来了。有时听到婆婆的骂声，我就想他在给我得，这样一想我就不那么恨他了，反而觉得他很可怜。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两个儿子都已成家立业，都在城里买了房子，我也跟着一起到城里帮他们带娃。婆婆也不知不觉到了80多岁的高龄，她的吃喝穿戴等等都是我在打理，儿子儿媳妇在我的带动下也都很孝顺，都经常给她钱花。2021年，婆婆生病，我把她接到城里住着治疗，无微不至地照料她，尽心尽力地帮她调养。婆婆康复之后，又把她送回老家。到了年末，婆婆的手摔伤了，因为快要过年了，孙子也都放寒假了，我趁着假期在老家住着，照料婆婆1个多月，给她洗头洗澡换洗衣服。婆婆感动地说：你就是我的好女儿。 你比我的亲女儿还好啊。村里的人见了婆婆就说，想当初你是怎么对你儿媳妇的，现在她能这样对你，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我有时跟丈夫开玩笑地说，如果我不修法轮大法，我是不可能对她这么好的。全村的人都知道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是大法改变了我，解开了我和婆婆的冤仇。他们个个都佩服得不得了，都认为法轮大法好，也明白了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诋毁都是造谣。全村除了三个人外，全都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还善心劝导婆婆不能骂人，骂人会失德。渐渐的，婆婆也改变了许多，也不再骂人了。善恶一念间栏目跟您分享，得上天眷顾，干旱年种地大丰收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农民种地靠天吃饭，可是有一家农户在年年干旱收成不保的日子里却粮食大丰收，这是怎么回事呢？来听听这个神奇的故事。我家住在农村，说一说种地发生的事情。这几年地里都很旱，人们都等着下雨种地。我和丈夫没种过地，就把苞米种子干种上了，种得很浅，也没压滚子。说来也真神奇，接着下了点小雨，过了十多天又下了点小雨。20天左右的时候，小妹打电话问我，你怎么不到地里去铲地？就你们那地很远都能看见绿油油一大片，好像长很高了。那天我和丈夫一起去铲地，路上看见别人家都在地里补苗，只有我家的地不缺苗，长得还很粗壮又旺盛，苞米苗长得非常好。转眼就快秋收了，大地旱得够呛，我心里想，旱这样，那块地还能打多少粮？我们全靠它了，因为没有别的生活来源。眼看着人们秋收了，我们夫妻俩开着电三轮开始秋收了。我是真没想到，苞米棒个个都很大，从这头收到那头没有小棒。我们开着三轮车，路上遇到村里人，人们看见我家的苞米长得这么好，我说，是啊，因为我学了法轮大法，传递大法真相福音，得福报了。去年我们种了高粱，到长粒的时候，麻雀一群一群地往高粱上落，天天有人敲盆吓唬，挨着我们那两片高粱都要被吃光了。麻雀好像认识高粱地是谁家的一样，我们也没人管。去收割的时候，地挨着地，我们的高粱地一点儿也没少收，大穗儿非常大。这几年因为年年大旱，收成都不保，很多种地的人都收不了多少粮，我们家真比别人家多得粮。我修炼法轮功，经常去贴大法真相粘贴， 把九字真言告诉给人，让人们知道在遇到危难的时候诚心诚意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逢凶化吉。因为做这样的善事得到了上天的眷顾，这都是修大法带来的福分。传播法轮大法真相会得到大福报，保护大法书也同样有大福报。来听一位内蒙古的法轮功学员讲的大火长眼睛的故事。在农村，人们习惯在自家的大门口的两侧堆放玉米秸，方便喂牲口，而且玉米秸是紧挨着的，没有防火的安全隔离距离，非常容易引发连串的大火。那是在2000年过新年的一天，有一家农户，孩子们燃放烟花爆竹的时候，把他家西院邻居家的玉米秸引燃烧光了，可是他家的玉米秸啥事儿都没有。第二天下午，这家农户东院邻居的玉米秸也着火了，而且火势凶猛，根本没办法扑救。就在乡亲们束手无策，这户人家焦躁不安，担心自家的玉米秸被烧着的时候，大火变得越来越小了，最后被扑灭了。乡亲们看到左右两侧的玉米秸先后被大火吞噬，唯有中间这户人家堆放的玉米秸得以保全，觉得奇怪，议论纷纷，说这户人家太幸运了，一定有神佛保佑，不然他家的玉米秸不可能幸免。事实的确如此，这户人家是一位法轮功学员的亲戚，在1999年7月，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集团开始铺天盖地地打压法轮功学员，大法书随时都有被搜走没收的危险。我认识的一位法轮功学员说要把大法书拿到农村亲戚家放起来，我就跟他说把我的书也一起拿走吧。就这样，我们把大法书都寄存到了他在农村的亲戚家里，也就是中间这位家里玉米秸没有着火的人家。在大火两次即将无情吞噬玉米秸的危险时刻，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他家，大火真的有眼。那是因为在中共打压迫害法轮功的时候，这户农家不顾个人安危，认同大法好，保护了大法书，而得到了福报。人们常说水火无情，但是这个真实发生的故事恰恰说明水火有情。敬重法轮佛法，善待法轮功学员，是真正善良的人，真正的好人。这样的好人在危难时刻一定会得到神佛的佑护，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希望人们认清中共假恶斗的害人本质，认清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学员而编造的种种谎言，希望人们相信法轮大法好，都能够得到上天的眷顾。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轻轻地擦去他脸上的泪，孩子说想妈妈。昨天的天气很冷，孩子失去了家，叔叔阿姨来看望他，孩子说好想家。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